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有声小说剧《二把手》，作者唐达天，演播五一先生。陆宗武的西周之行不仅让处在仕途尴尬境界的谢明光重新获得了生机，还让他一直以来苦恼的问题得以顺利解决。自从何东阳在高天俊那儿得势后，谢明光就明显地感觉到高天俊对他的态度越来越冷淡，尤其是吉原县那次弄巧成拙后，他在高天俊的心中彻底失去了信任。后来他多次想重归于好，可高天俊却不给他这个面子。没想到陆宗武走了之后，高天俊对他的态度马上发生了逆转，先是找他谈了一次话，似有借工作之机犹豫恢复关系的意思。谢明光心想，高天俊现在基本也就这样了，只等省委一纸任命，政治生涯即将结束。看来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谢明光心里笑笑，无论高天俊最终的归宿是什么，但在接任市委书记人选的问题上，省委肯定是要听取他的意见的。他还不想失去高天俊这个人脉线，于是恭维道，荆州的孙政权走了，明年换届无论怎么都该轮到高书记了。我谢明光什么时候都尊敬您，支持您，以后还得高书记一如既往的关怀啊。高天俊带着一丝苦涩地说道，你是我看着成长起来的干部，大端骨头还连着筋呢，你说呢？谢明光呵呵地点着头，他突然想起了陆宗武说过省委明年要将保障性住房建设作为民生工作的重点来抓。他不知道陆宗武在跟高天俊谈话的时候提到了没有，不管提没提，他还是想在高天俊这儿卖一个人情，于是说道，高书记，我听说明年省委省政府要把保障性住房建设作为重头戏来抓，我们是不是可以提前着手？这对高书记明年的高升也是一个助力啊。高天俊盯了谢明光一会儿，心想陆宗武跟谢明光的关系确实不一般，像这种事关全局性的问题居然没跟自己透露一下，却把底交给了谢明光，心头马上涌起了一阵失落，但脸上还是洋溢着兴奋说道，这应该算是一个亮点了，现在全国房价持续居高不下，中央对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也提出过很多的意见，完了我们再具体商量，先拿出个方案来。接下来的谈话也没个什么正题，完全是私人聊天，谢明光仿佛又找回了曾经的高天俊，但内心里却少了一些对高天俊的依赖。陆宗武的西周之行不仅彻底改变了高天俊对谢明光的态度，还改变了谢明光在西周官场的人脉关系，一时间关于高天俊接班人的传闻一浪高过一浪。民间流传说，陆宗武这次来西周出席现场会，不仅是挖掘自己的人脉资源，更重要的是受驻开运书记委托来考察市委书记的人选，种种迹象表明接班人已经初定，就是谢明光。何东阳显然不可能，他来西周时间太短，到现在还是个代市长，不够格。更重要的是，何东阳的某些做法让省上的部分领导不太高兴，这次连话都没谈，傻子都知道没戏。这些传闻谢明光听后喜滋滋的，仿佛自己已经成为了主宰西周的一把手，兴奋的竟然有些冲动，马上给小王发了个短信，晚上11点，老地方，吃肉肉。不一会儿，谢明光手机短信铃声响了一下，拿起一看，
是不是有好事了？都好些天了才想起你的肉肉，才不让你吃。
谢明光会心的笑笑，这时门被敲响了，进来的是龙永年。谢明光马上收起笑，把手机放在了一旁，冷冷地看了龙永年一眼，身子向后坐了坐，翘起了二郎腿，一本正经地说道， 龙市长有事吗？罗永年嬉皮笑脸地笑着，手里拎着一个手提袋，晃晃悠悠地朝着谢明光走来，把手提袋塞到了桌子旁边的沙发的空隙里，说道：
也没什么事，主要是时间长了没给首长汇报思想，总感觉心里空落落的，不踏实。
说完嘿嘿地笑着，
真是狗改不了吃屎啊。
谢明光在心里骂了一句，但还是禁不住被龙永年的话给惹笑了，脸上荡起了淡淡的笑容。龙永年在仕途灰暗的看不见一点阳光的时候，是谢明光拉了他一把，才坐上的吉原县县长的位子。此后龙永年就跟个孙子似的开始在谢明光的屁股后面转悠，口口声声地说一辈子效忠着谢明光。谢明光美滋滋的，不光自己名下又多了一员大将，更重要的是吉原县矿产资源丰富，矿山企业多。谢明光通过龙永年在经济上也获得了大丰收。白家园开矿是高天俊点过头的，而且所有的手续是在谢明光的授意下龙永年办的。龙永年为了报答谢明光的知遇之恩，曾多次要谢明光在英澳山煤矿象征性的入点股，可谢明光始终不开这个口。谢明光心里清楚，龙永年从白家园那儿得到了不少的好处，现在又要开始从矿上抽红利，可他隐隐地觉得这钱拿的会很不安全，假如自己真的入了股，白家园再在白纸上给他画上一个黑道道，一旦出事，他浑身长满了嘴也说不清楚。可这大把大把的钱都进了龙永年的腰包，谢明光的心里更不舒服。为此谢明光很策略地表达出了自己的意思，这样谢明光就不留任何蛛丝马迹地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收入。可这样的日子没过几年，矿难发生了，谢明光倒吸了一口凉气，真是好悬呢，要是自己入股了，那就很难洗刷干净了。他不觉得有些佩服自己当初做了一个英明的决策，虽然他从来没有直接从白家园那儿拿过钱，但心里多少还是有些担忧的，尤其是白家园被刑事拘留后，他几次找到龙永年谈话，从不提钱的事情，只讲了市委对这件事的处理态度，然后郑重其事地告诉他，无论采取什么办法都不可以将事态扩大，更不可以因白家园而祸及他人。龙永年自然明白谢明光的意思，本来他说话的声音都在颤，听了谢明光的指示后变得平静了许多，只要是上面有人罩着，他也就不用怕了。无论对龙永年来说还是谢明光来说，两个人都已经牢牢地绑在了一条船上，风雨同舟。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让谢明光的心里塞了一团疑云，白家园好好的竟然在看守所自杀了。尽管事件发生的有些扑朔迷离，可谢明光仍装得若无其事的样子。从龙永年第一次打电话告诉他这一消息的时候，谢明光就感觉到龙永年的沉着和镇定，他只是长长的哦了一声，然后无所谓地说道：我知道了。就挂断了电话。死了，死了，一死百了。这样也好，这样想着，却突然怀疑白家园的死可能与龙永年有关。这想法把谢明光吓了一跳，随即就将这想法给掐灭了，自此再也不能有这样的想法了。不管真相是什么，对谢明光来说，现在只能是装糊涂。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有声小说剧《二把手》。
谢明光在龙永年完全不知他所怀疑的情况下，本着让这件事情尽快销声匿迹的原则，上下协调，最后让这件事情淹没在了时间的流逝之中。在后来龙永年悬空的情况下，他还几次的找过高天俊谈过龙永年的任职问题，并且在后来的常委会上据理力争，龙永年才有了今天的这个位子。龙永年应该好好的感谢他才是， 可让龙永年没想到的是，龙永年早在自己失去高天俊的信任时，突然调转了船头，跟高天俊打得火热。龙永年的安排也早在高天俊的算盘之中，这让谢明光肚子胀了好长时间。后来他才打听到，此前龙永年跟高天俊在北京待了好些天，但究竟他们怎么走到了一起，到北京又是为了何事，一直没有闹明白。自从龙永年打北京回来，谢明光明显地感觉到龙永年在他面前做事说话都大大咧咧的，跟以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前天天往他办公室钻，现在隔三差五地进来一趟，谢明光嘴上不说，心里却恨得咬牙切齿。现在有高天俊护着，等有朝一日他掌管了西州，再慢慢收拾龙永年。今天龙永年鬼头鬼脑地来套近乎，是因为他看到了高天俊对谢明光的态度起了变化。很多人在私下里已经传开了，谢明光要接高天俊的班来当市委书记。在局势还未完全明朗化之前，龙永年要把这两条船都要踩住，绝对不能丢。有些关系丢起来容易，如果再续上就很难了。他跟谢明光的关系也不能说丢了，只能说比过去有些淡了。不淡也不行啊，既然选择了高天俊，你就不能再搭上谢明光。搭谁不搭谁，这就要看主子的态度了。现在高天俊的态度明朗化了，他就得想办法把这个关系再巩固一下，以防不测。谢明光短暂的笑容瞬间消失了，冷冷地说道：
龙主任看起来很忙啊。
龙永年不因谢明光的冷脸而有丝毫的不自在，依然嘿嘿地笑着说：
最近一段时间天天都泡在了那个邓存斌整出来的什么农业发展新思路上，也没顾得上给领导汇报思想，还望首长海涵呢。
谢明光说道：
新思路整好了，你就成了西周的大功臣，也该换个位置了吧。
龙永年一下子眼睛里发出了亮光，兴奋地说道：
首长是不是听到了什么，给指点指点。
我有什么好指点的呀，该指点的人你放着不找。
谢明光随意地翻着桌子上的文件，龙永年脸上一下子灰暗了起来，但马上又嘿嘿地笑了起来。
首长这话说的，我什么时候也是你的人呢？
谢明光哈哈地大笑了起来，等笑声停了下来之后，咬了咬牙说道：
你龙主人的能力很让我刮目相看呢，说说看，谋上哪个位子了？
龙永年扭捏道，像个害羞的寡妇。他知道自己这些日子确实跟高天俊紧密了些，谢明光发火也是应该的，于是又嘿嘿地笑着说：
我那点能耐，首长你还不知道吗？没有首长，哪有我的今天呢？
谢明光心里骂龙永年是根墙头草，嘴上却讥笑道：
哼，此时之龙主任，非彼时之龙县长啊。
看看看，首长又把我当外人看了不是？什么位子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首长一旦高升，能不嫌弃我，让我继续跟着你干，这就算是烧高香了呀。
龙永年不笑了，说得很是认真，也很严肃。
好啊，龙县长，龙县长到底是龙县长啊，眼光还是蛮长远的嘛。
谢明光又是一阵大笑，笑得龙永年心里七上八下的，没了边际。龙永年把该说的话也都说完了，于是借口说还有点事儿，就要告辞，说着就转身准备走。这时谢明光站起身，从沙发的空隙里拎出了那个手提袋，说道：
哎，龙主任呢？你的东西。
龙永年站住了，转过身来，嘿嘿地笑着：
这个是朋友刚从西藏捎来的，听说比以前还管用呢，你试试。
谢明光的脸上升起了一丝不快，他升市委副书记后不久，突然发现自己的性功能出现了问题。有一天晚上跟老婆做爱，浑身一个火疙瘩，可就是下面没有任何反应，眼睁睁地看着老婆火烧火燎的，自己却是一副委屈和愧疚的神情，
谢明光急坏了，可心里越急越是不能举，这下可惹恼了老婆，把谢明光骂了个狗血喷头，说他肯定是在外面把水给榨干了，拿个空水龙头回家糊弄他。谢明光张了半天的嘴，就是说不出一句反驳的话来。谢明光承认自己在外边也和不少的女人有染，可也不至于弹尽粮绝呀。男人如果性无能，那就不能称其为男人了。最终他把这一切都归结于了官场压力所致，甚至一度对官场失去了信心，变得心灰意冷，凡事得过且过。也不知道龙永年是怎么知道谢明光心头郁结的这个疙瘩的，每次龙永年从西藏回来送他一个手提袋，跟桌子上的一模一样，当时谢明光也没有多想，拿回家试着服用，效果还真不错，没到一个疗程下面的东西就能举起来了。这不，谢明光用完了就悄悄地跟龙永年提醒，龙永年就悄无声息地把东西给送了过来。龙永年升了县长后，隔三差五的不用谢明光提醒也会主动送来。不过后来间隔的时间就越来越长了，今天龙永年把早已忘在脑后的事情突然想了起来，这让谢明光感觉到很不舒服。谢明光冷冷地笑道，
我现在已经用不着了，还是你自己留着用吧。
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的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有声小说剧《二把手》已播讲完毕。喜欢我声音的朋友可以关注、点赞、留言，还可以收听我同期播讲的职场言情剧《听说爱情曾来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